在启程论他就说了，因为众生心，你的这个心呢、啊，关切什么呢？关切一切的因缘所生法。我要如实正观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去如实了知它的实相。如果你的目标放在这儿，你这个心，你这个心量就名为摩诃眼，就是大乘的意思。底下有句话更重要，他说啊，怎么解释大乘众生心呢？众生心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心呢、啊，能摄什么？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懂吗？就是我这个心，你不管心是什么心哈，这个先不去管它，你这个心量啊，要能够愿意去学习跟总持一切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你有这样的心量，你这样的心量才能够叫做摩诃眼。你如果于中有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这个是高这个是低，这样子的抉择的话，你这个心量就不能说成摩诃眼。所以摩诃眼大乘也就是如来的心中，他看一切法有高低吗？有胜劣吗？有远近的差别吗？有过去现在未来吗？有内外吗？他十二支相都不可认定，可是他又不是完全没有，对不对？那种用诸法实相的智慧来观察一切法的心，就叫做摩诃眼。所以有人如来藏学者就经常讲，什么叫摩诃眼？总归一心。问题一心就各表了，有人说一心是中华民国，有人说这一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哇，就是一表三千里了。凡所有说啊，皆是虚妄啊，对不对？你说是一法即不众，众生心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你也不要说的那么高啊，你也不要去论定他的自信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你凡有所说者，就已经是认定了，有认定必然有所排除，你有了取舍的心，对不对？就有了高下的分别，胜劣的分别。凡有所分别，就不能够称为摩诃眼。那更好玩呢，他又往下讲说，这一心有二门。这个一心什么心？众生心。不要讲太高，因为本文就讲众生心，你不要把众生心讲成法性心、真如心，你讲什么心也都改不了，原文就叫众生心，懂吗？你讲成什么心，那就是后人注解上的解释，原文就是众生心，众生心的解释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你用这颗心如理正观，如实了知于中的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的对象是谁？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它的实相是什么？好，跳过。如果从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他说啊，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二者相大，三者用大。所以他用体相用三大来标，而瑜伽行派用七大性来标。好，各位可以去对照一下，我这样的引一个论，让各位可以去参照。那我们回来讲今天的主题，色大乘的大乘瑜伽行派，在他的一个根本法相论点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杂集论的第十一卷。啊，各位如果手中有杂集论，自己去翻阅杂集论。在十一卷当中，因为每个人的版本不一样，所以我不能标页码。那我没有去查这个大乘藏啊，大乘藏在31册啊，你可以去找到杂集论，那么你可以去找到相关这个七种大乘性。你要去查词条的话，你可以在法相词典去查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怎么定义呢？这五个字出自于哪里啊？出自于89页，请各位看一下无性的解释，无性菩萨的解释。在无性菩萨的解释当中呢，89页倒数第四行中间那个地方，若广释者七种大性括弧，大性中间加个乘字，就是七种大乘性呢共相应。你把这一念心呐、啊，跟底下所表列的七种大乘性共相应的话，那么你这一念心就名为摩诃眼。摩诃眼不是哪一部经，不是哪一部论，不是哪一个法门，它就是你这一念心能够跟一切符合七种大乘特性的法教相应者，你那一念心就名曰大乘。 所以有人大乘就把心经搬出来，心经叫大乘。心经你用解脱心去读它，这部经就变成小乘了。所以这部经可以判为大乘还是小乘呢？就看你用什么态度去读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南传的法师在解释心经，解释的哇，准备为一楼掉到七楼去。为什么会跳起来？因为实在是他讲的乱七八糟，因为他都用那个解脱道的方法去解释这部经呢、啊，可不可以解释？完全可以解释，不是不能解释的，对不对？可是完全他把这部经讲成声闻解脱道，你要气也气不来啊，对不对？所以你说，哎呀，真的是空性，空性是无有定向可得啊，你不能决定要怎么解释它，它只能够那样的被解释，而不决定的。看你的心量到哪里，看你的目的放在哪里，看你要表达什么样子的善巧跟方法，它就会被你解释成不同的样子。而杂就论当中，他怎么定义大乘七种大乘性？他说你的心呢，怎么跟这七种大乘相应？他底下就讲一句话，他说啊，七种大乘性共相应故的那一念心，就名曰摩诃眼，就名曰大乘。那底下就是所谓的七种大乘经，包括什么呢？他底下的文字讲菩提分法、波罗蜜多，其实学要顿点，词也要顿点，相也要顿点。我如果详细解释的话，菩提分就是37菩提分法啊，那就菩提分的意思。波罗蜜多就是六波罗蜜多，或者是十波罗蜜多。学是什么？增上心学、增上戒学、增上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无漏学。词是什么？词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色种词陀罗尼的意思，而陀罗尼一定会伴随着三摩地，就是三昧。三昧陀罗尼，因为你没有一三昧的话，你不可能持陀罗尼。啊，人家自咒，人家定一个咒，也一定要有根本定以上的功夫才能够自咒，而且根本来讲，佛陀是要求你能够得四禅，在四禅的心当中，依着无漏道的智慧去自的咒，才叫做圣咒。啊，所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刚刚讲陀罗尼有四种，对不对？总是一对经文的叫做法陀罗尼，能够与一句话持无量意的叫做意陀罗尼，能够持咒啊，任何一个咒都总持三藏十二部经一切教法，不要小看哦，连嗡阿訇三个字就总是一切教法，包括什么？因为嗡阿訇代表三业清净，生于意三业清净，三业清净不就佛出世吗？你如果真的能够跟嗡阿訇三个密咒语言相应，你这一念心就跟一切的三业清净的如来教法完全的共相应。所以这样的一句密咒也可以持无量意哦。还有忍陀罗尼，忍的意思是无生法忍，当你证入初地乃至于八地，你那种观察一切世间跟出世间法的智慧，那个智慧叫做无生法忍。你能够得无生法忍，没有什么法你不明白的，不管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完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那一念忍陀罗尼的心也叫做陀罗尼，就是持的意思。相相就包括32相、80种随心好，对不对？等等就包括四种无所谓啦，啊，四种外变呢，啊，实力啦，18不共法啦，种种种的东西。可是这边呢，表列不全。可是因为我今天要解释色大乘论的缘故，所以呢，我就解释了这七种大乘性。我们看文、逛文就可以生意，其实不难。第一种净大，净意思不是境界，净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学习的课程的范畴。包括什么呢？包括三藏十二部经无量的教法。于是你只能去读菩萨藏吗？你声闻藏一点都不了解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这样就做不了佛咯。所以瑜伽师利论为了要叫你成佛，要你三乘都要学啊。它尽是什么？把这么多万物生罗的差别总刮成什么？蕴界处三科。它的本质用所谓的四大、五大、六大来看，只有楞严经读一部经讲成七大，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根大。那各个经有各种不同观察的三巧，你只能够把这么多生罗万象的差别法相，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来加以分类，加以如理的正观，这种方法就叫做净。而菩萨道是什么？ 原无量法教，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各种广或略分别的方法，我们都要去能够得其善巧，知其所以。你能够发这样长远心，遍学这一切法，又能够胜出这一切法，证入二无我的空性的人，我们称他为净大心。不是说我发个心啊，八十天游玩全世界啊，我的所知境就比较广大，不是安呢？对，有人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能够通达一切法，为什么？他学习的态度不一样，用这种态度，这是净大，啊、哦，不难了解。第二个行大，行大的行是什么？不是你去走路啊，行的意思是什么？行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相应心所。你的八识心王能够跟一切新的可能性相应，而这相应要有个意趣，要有个目标，那目标是什么？自利利他。行大的行的意思就是起心动念，凡是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必然要去思维自利利他，二利圆满，对不对？不管你今天功夫不够，次第做到，功夫够，一心就做到，对不对？做一个行能够完成一切行，那是圆满的事情啊，那叫行大性。那行不是你做什么啊，你做也好不做也好，问题是你的用心，你的用心，你相应的心所，你起心的动念，你时时刻刻起心动念都能够跟六度都能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跟这个摩诃眼的菩提心法相应，这样的心才能够叫做行大性。你只要一念心，唉，众生难度说啥可以，那就是小乘的心了，对不对？好，下一次不行不行，这样太退转了，那你大乘心又发起来了，对不对？如果你旁边有师父跟你一块走的话，一下他帮你提包包，一下把包包丢给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你的心在变化，一下大一下小，就是这样，行大心。好，第三个自大心。佛法里面修学的智慧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约以你的所证量来讲的话，无非是二无我性。二无我是什么无我呢？布德嘎罗无我跟法无我。布德嘎罗无我意思是什么？那个我们以为的我啊，布德嘎罗的那个我，不管你是在三界六道五十八处的哪一处受身呢、啊？那个我其实只是个假名的概念而已，其实它只不过代表了一个三世流转无有住相的流转门而已，它其实说是一法即不众。所以呢，于中就知道那个我们以为的主体性其实根本都只是假名，这种认知叫做布德嘎罗无我。这种无我还不难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法无我性。法无我性不能够说有什么法没有自信，有什么法决定有圣意性，你怎么说都不中。法无我性其实最好的定义就是离言法性，才名为法无我性。有人说法无我性只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其实也可能只等于人无我而已，懂吗？顶多顶多它是法空见，它不等于法无我性。法无我性在瑜伽行派的定义来讲，它其实是真实义啊，它只是中道第一义，或者是离言法性，那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离言权的那个真实义，我们名为叫做法无我性啊。所以这些东西也不是那么简单定义的，我们不在这边明白。所以这边所讲的自大，为什么叫这个智慧很大？因为你只要懂得二无我，你可以遍观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能够了知它的空性。所以二无我是一种真如，是你达到了一种正量，那个正量就是二无我，这是瑜伽行派的定义啊。那么第四个精进大心。精进大心指的就是你的怎么样呢？不放弃一个众生。所以他就说啊，于三大劫阿僧祇耶，我们平常比较容易听到，这是我从杂经论直接抄下来，我们比较常读到的金刚经的说法是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耶的意思就是不可数的意思。不可数有人定义他说是印度的一种计量单位，不过我觉得不必这样理解。不可数就是真的不可数。不可数不是有数而不数，是那个数量超过我们心能够去计算的范畴。而三的意思并不是有那个量，三的意思是三个阶段。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所谓的次第教 把整个成佛之道分成入初地以前，叫做一大阿僧祇劫。而这个时间的长短，依着你的心量，依着你修道的方便，依着你的因缘，长短各个不同，是没有决定的数量的。好，入了初地以后，到七地，又是一大阿僧祇劫。入了八地以后，到成佛，又是一大阿僧祇劫，因为它可以分成三个 milestone， 三个里程碑，很明显的三个里程碑。于是我们说，成佛之道是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在四大僧里面，有别的地方说无量劫，因为它不可分量。啊，有人就把几生成佛啦，三生七世成佛啦，六十劫、一百劫成佛啦，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啦，跟无量劫成佛，哎呀，个别去分别，我觉得那个分别的有点不太必要，因为你依着不同的方法，它所需要的时间本来就不一样。可是佛法有一个比较值得思考的东西是什么？佛法每每就称叹，你愿意用比较长时间去做到目标的那个人，智慧比较利。为什么？目标摆得高啊，不以少为主啊，他反而愿意选择一个比较难做的、比较长远达成的东西去慢慢做到，反而这种人是比较聪明的，就也就是我们说比较立根的啊，比较快做到的。其实包括密教所谓的即生成佛，他所成的佛是什么？明心见性，证了罪障空性。因为你证了决定空性之后，所做的事情就已经不再为了解脱。他证了空性之后呢，用见到位以后，分身法界，生生正上，为众生学，为众生教，不疲不厌。所以那种目标也很高贵。很多人呢不了其意，于中就较量，哎呀，这归业宏观啊，一生成佛比较好，我的准备度不够，你又入不了门，对不对？你想辣等去接触那个法教，问题你入了法教，人家还是一辈子叫你修什么释迦行。有人呢入了密教，入不了门，释迦行也不肯做啊，你入了密教等于没有入一样，冤枉，对不对？入宝山空手而返，不是也一样冤枉吗？你如果真的了解精进是什么，精进是究竟啊，什么东西你不了解的，反正啊，迟早你要碰到，你哪里也逃不掉。慈航老菩萨闭法华关之前，他讲了一句话：莫要逃了，什么事情该遇到的，逃不掉的呀，对不对？你自己想用你的四肢变充，选择我先什么后什么，那是你说了，真的呢，说不准的呀。对不对？你什么想逃，你什么想先来，什么想后到，没你的准啊，对不对？精进大才是本分，所以精进呢是大乘唯一的善根。精进的意思不是很努力就叫精进，精进的意思是去除增上慢，不要有所得心，那才真精进。你得一分就记一分啊，做一件事情就记一件事情，那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心，就是有所得，对不对？恭喜人呀，生几个囝，看到乌呀都开心，对不对？啊，拿到几两的颜色就开染房，那就是有所得。这种背后的心就是不精进。真正大乘所谓的精进，是于世间出世间能够如理正思维，不立其限，不疲不厌的为十方法界而努力着。那叫做精进大。好，第五个方便善巧大。近代的大乘菩萨僧经常讲方便，可是不晓得方便是什么，常常提善巧，也不懂得善巧是什么，以为呢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创意。你看后面怎么定义？杂记论定义方便善巧，名曰不住生死即涅槃，其实两句话，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生死名曰有为，涅槃名曰无为。背后也就是说，不住有为，也不住无为。这个话先后有次第，一定要先讲不住有为，才能够再说不住无为。你对有为法如果不能够如实证观，你说我不住无为，因为你根本都没有证，你还讲不住。就像你有饭，你可以说不吃饭。 没有饭，姑且说我不吃饭，说我今天吃八关斋戒，嘿，你说的清高而已啊，对不对？肚子还不是饿得呱呱叫，对不对？所以背后的道理不一样的。方便善巧的意思就是说，有为法能够通达无为法，无为法还是要关照有为法，两者都不能放弃。有为法名为世俗谛，无为法就是要做真实义谛，两个真理也都不能够互相妨碍。做什么事情都要两面俱到，那叫做方便善巧。如果你只管正义谛，宣讲正义谛，把它讲得再怎么高，回到俗世来一无是处，你再高也没有用。好，你把每件事情一个一个去克服，最后呢你还是疲劳的要死，你不懂无为，你还是累死而已。所以你不能累死或笨死，我也不想那么累，我也不想那么笨。因为呢，聪明的部分要跟无为法心相应，耐烦的部分要跟有为法完全无减责的完全摄受相应。那种态度叫做方便善巧。所以方便善巧指的不是哪一种方法，而不是要随着众生唱歌跳舞就叫做方便善巧，不是，不是，而是你能够全程的陪了众生，对不对？陪他耐烦的去骗学习一切的有为法，而且呢都要同时证了有为法跟无为法完全没有妨碍，也就是有为无为的无二性。所以你能够以无二性去推动你去做一切事，那个事情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你所用的心跟智慧都叫做方便善巧。方便善巧不是普通人就会的，你没有得到根本智，其实你所行的都是分别法。你只有得到般若智慧以后，你只有真正能够自证根本无分别智之后，你所行的才能够名曰方便善巧。所以方便善巧也只有入地以后的菩萨才真正做得来。我们今天呢没有开悟啊，没有证根本智啊，所行的是什么啊？随众生心应所自量的不了一法，因为我们还没有了知实相，所以我们只能够姑且为资料，对不对？慢慢能够求开悟，开悟以后才有正修行的开始，这才是真正的方便善巧。所以方便不等于随便，所以呢方便善巧性就是正一切法无二性，你能够以这个智慧去推动，你能够一切法都用二谛来观察，二谛来说法，不偏一边，这样子的中道的态度跟智慧名曰方便善巧。好，这是第五大。第六大是正德大。正德的意思并不是你拿到什么学分，而是你有那个功德做得出来。所以正的意思就是实践或者是做得到，你能够做得到底下这些事儿，包括什么呢？诸利，利就是实力，无畏是事无所谓。佛陀不怕在众人面前讲我已经开悟，佛陀不怕在众人面前讲说这个的确会障碍我们开悟的，对不对？佛陀不会害怕讲这个是的确能够对治障碍的方法，佛陀不会害怕讲这些决定语。为什么？他是自作证的，他做得到，他说得到他就做得到，他是如愚者实愚者不异于者，他所证得到，证得到是他说得到他就做得到，只要我们说得到我们也做得到，我们就是证得到。可是问题你要周遍佛所具备的功德，经律论里面所讲的一切法你都能够真正去实践得到，而且实践得到还有几种地位的高低，有人是勉强做得到，有人是间断有一搭没一搭的做到，有人是随时随地都做到，有人呢不花吹灰之力，对不对？举手投足起心动念无不是跟那个心相应，那个叫做无功用无间道，那个才叫真正的正德大心。佛所讲的教给我们的一切功德，功德就是能力特质，佛所具备的特质以及他做得到的事情，如果你都也能做到的话，那叫做正德大。所以正不能把它低估成理解而已，正也不是你触到什么境界，正无所谓境界，因为正的境界是正真如，真如是无色无形无相，不能用范畴来规范的。可是它也不是没有，那个所证的境界就是一码归一码， 对不对？一件事情做到就是一件事情的大，两件事情做到有两件事情的大，然后两件事情的大也不大于一件事情的大。为什么？一件事情能够骗色一切众，那也很大。你能够做两件事情，你只要做两个人能够受用，那是小得很。所以不以数量说大，而名为大。所以最后呢，业大。虽然我们最后归空无相无作，不希求一切法，可是呢，它也不是完全不作业。业清净者是你的身与意三业都跟空性二无我相应。于是呢，你做不做事情？做啊，有因缘来他就做啊。所以他的业呢是周遍的，所以他怎么样？穷生死际。问题生死有没有边际？此生才末，来生又来了，中间顶多夹一段中阴身的过程，所以你是生生死死无有边际的啊。可是问题，我怎么敢穷生死际？生死既然无边际，那么穷生死际就代表什么意思啊？此心无尽起，我所行的就是普贤大愿，重重无尽。那以这个无量心干什么呢？示现一切什么能够成就菩提等教法的功德心。为什么讲示现？重新归零，反复回来跟他要陪读的众生一块重新学习，那叫做示现。示现不是假搞，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熟了，来跟你朗朗的讲，你看很非常简单吧？悟就悟，不悟就不悟哦，来就来哦，不来就算了哦。你那么高傲叫示现吗？示现是完全是平常心的，他就跟你完全示现等流生，该怎么做的他有跟你一块重新不断的反复做，他不疲不厌的回头过来重新开始，要学什么，要读什么，要做什么，他都跟着你一块来。他只跟你做一个增上缘跟典范，告诉你说他做得到你也做得到，他会有的你也会有，你有的他也会碰到，只不过圣人跟凡夫的差别在于回应的方法不同，结果的功德力高下广下各个差别，只是这样。所以我们同心同修道友彼此就可以看到这些的差别，我们不可以说自己在示现，只可以跟自己讲说别人一直不断的给我机会重新学习。你能够这样的心最后成佛了，你也不会自己很傲慢说我是佛啊，我来度你啊，谁敢说这种话呢？佛都不敢说这种话了，对不对？四果圣人都不会说我是出果须陀洹，我是具足解脱的阿罗汉，为什么他们证无我怎么会这样说呢？可是当今武林呢，就有很多人那样的作证，对不对？那很奇怪的事情，你显现功德给我看就好了嘛，你如果真的那么厉害，你不要老是骂人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有太多该要做的事情嘛，值得去需要去做的，对，很多人不懂的该要去教的，这些事情都是你要去做的业啊。好，以上呢讲完了杂结论所定义的七大，你的心能够不舍七大的任何一个特性与它相应，用它当准则去做你的每一件事，哪怕是你服侍你的老爸老妈，对不对？做你的一份你的职责内的工作啊，不管你当大将还是小兵，你都能够用这七种大心与其相应，你的心就是跟佛性相应，不要空说佛性。你如果做不到三业与这七种大乘性相应，你的心就不叫做大乘。而怎么样能够万变不离其中，就是我们本论要学习的，因为本论叫做色大乘。哎呀，每次要做一些事情，先考虑境有没有大呢？我的行有没有大呢？乃至于业有没有大呢？你还这样子考虑啊，就不叫做色。色意思是总持，我一念才相应起，七种大性一心相应，那种的心态就叫做色大乘，对不对？心能够摆在一个不动之处，可是它能够怎么样？遍总持一切法。那叫做色大乘的意思。论就是用各种的问答思维善巧来让你达到色大乘的方便，是本论之所说，这样明白吗？好，那当然同时可以去读啊，法者众生心，对不对？义者就是体大相大用大一些形容词。而这边呢，唯一学行派的特色就是凡是它的定义都是操作性的定义，不是哲学概念性的定义。 即便像启修人所说的抽象概念定义，它也必须要有操作性的定义跟它相应，否则呢它就是不可操作的东西。佛或者是圣弟子绝对不可以，绝对不会讲任何一个无法操作只是你去理解它就好的东西，不会的。凡是正见所缘，必然会让你达到正定的涅槃。八种圣道之一定是一心可以相应的，绝对不是次第加薪的东西，对不对？一下子做到这一分，下一刻做到下一分，是没有这种差别性的。而色拉僧就在讨论大乘不共法，他有能够摄尽一切世间跟出世间法的心要法门。我这样讲好像有点把他地位抬得太高了，对不对？你说哎呀，你们讲这种东西还要讨论阿赖是有没有，你们是分别见太多了吧，法相讲那么多，对不对？哎呀，我只要懂一心就好了，那你去懂就好了。你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是不太适合去写瑜伽行派的。瑜伽行派的特色就是能够普摄三根，不管你笨的像优利盘陀切一样，他都可以教你用所谓的扫地啊、扫心地这样子的方便法，让你达到具解脱阿罗汉的功德力。所以方法本身没有高低，目标却只有一个，对不对？可是方便呢有八万四千，而于中呢，你心没有妨碍，也没有取舍，你这样的心量能够跟七种大乘心相应。好，回来本文，请看到本文的第一行，阿毗达摩大乘经中，然后呢往后头翻啊，翻到84页，我们今天看头看尾。我们本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就先标举这部经，请看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来，各位跟我一块念，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色大乘品，我阿桑嘎略示究竟。先讲大家看起来很莫名其妙的这三个字，阿桑嘎。阿桑嘎是谁啊？无着的意思，阿桑嘎就是无着的名字，桑嘎就是清净，清净就是没有染着的意思啊。这阿桑嘎就是这个无着的名字。那么无着说的，我到这里已经把本论讲完了。一开始呢，他从论怎么下手，先标举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后头呢他说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哪一品呢？色大乘品，表示过去有一部经叫做阿毗达摩大乘经。这部经呢是经的文体，是佛所说，他讲什么内容呢？讲大乘法。可是用什么文体来讨论？用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问答体，用问答的方法，甚至呢他用问答的方法教你怎么样用问答的方法来学习抉择观察、称量观察、正思维的善巧，对不对？而能够达到总持大乘法的心地法门，对不对？教导你用我们的思维善巧、观察称量去达到大乘法要的一部经。所以这部经是经哦，不是阿毗达摩的论哦。可是他教你怎么样以论来通达经，以学习论的方法来通达经的深深秘密意。可惜啊，这部经没有留下来，所幸呢，无著菩萨取了这部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品，就是他的总标义。他总标义就是色大乘品。据考据研究，这一品应该是这部经的第一品，也就是他的总标纲要。然后呢，这一品呢被阿桑嘎就是无著菩萨解释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的论文呢、论本文，我们目前已经无法分辨哪一个文字是这部经这一品当中的文字，哪些文字是阿桑嘎就是无著菩萨他自己的解释。所以由此可知，我们翻回到前文来，第九页，为什么释迦无著菩萨一开始要标举阿毗达摩大乘经呢？是因为他怕读到这部论的人而后会觉得说，那不过你无著菩萨一个人的见解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会小看了这部论，他就要标举这部经。他说我不是随便讲的，我是来诠释阿毗达摩大乘经色大乘品里面的文句。标举 本论名为论，只不过是我来注解，我来广分别这部经《色大乘品》里面的总标纲要的内容。所以我们讲阿毗达摩论有两种文体，一种叫做解释的文体，一本呢叫做我们叫做中经论啊，一种叫释经论，解释的释，就逐文解释，它的文句法义的论叫做释经论。什么论是标准的释经论？我们最有名的大智度论，就是解释般若经啊，大般若经里面的第二会那30卷或者27卷般若经的那个论点。所以大智度论不是龙树菩萨自己的著作，是在他解释般若经的法义，你透过他之后能够让你更深入的去观察以及正思维般若经的法义。同样这里也是一样，不是无著菩萨自己的中见。所以中经论的意思就是说，他读过了很多经，他自己的心得报告，是他自己的创见，是他自己总合下来的心得。什么大乘起信论就是这个，他就是中经论。马明菩萨读过了很多大乘的经典，他觉得其中有个共同之处在哪里？启发大乘的信心，由信就会发愿，由愿就会起行，由行就会证大果。他讲这个之间的关联性啊，于是呢他就把他自己骗读一些经的心得写成这部论。可是我们的色大乘论不是无著菩萨自己的创作，也不是归纳所得，是他诠释阿毗达摩大乘经色大乘品的总标纲要，他个人的广分别的论著。所以这部论不同于起信论，起信论是中经论，是马明菩萨自己的中见。而本论呢，色大乘论呢，是无著菩萨对于阿毗达摩大乘经色大乘品他自己的解释。所以于中有经文佛所说，以及什么已能善入大乘菩萨，表示里面有两类的人，一个是婆伽梵。婆伽梵是谁啊？佛世尊，就释迦牟尼佛。诶，礼拜五就是他的生日啊，就他了。还有呢，还有他座前有谁啊？有已能善入大乘菩萨。我们下礼拜会来谈善入的问题，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叫做善入，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法会当中，在这个大乘经的法会当中，有世尊在场，世尊面前还有什么一些法身大士的菩萨，他们共同在讨论什么？讨论大乘为什么体大。起信论说大乘有三个义：体大、相大、用大。在此专门讲体大。体大是什么？起信论说体大曰真如，也就是本论这一部经的色大乘品，专门是佛世尊跟法身大士的大乘菩萨共同在讨论摩诃眼里面的什么真如，就是怎么样证入真如的方法，以及真如的特性是什么。所以你怎么可以把色大乘人只是讲他是唯识观而已呢？他有唯识观的前行，有真如观的正行，有成佛的果，对不对？前中后之具足的，你不能讲他是什么而已啊。而无著菩萨只不过是于中选择这一品的总标纲要来为我们解释，如此而已。所以这部论为什么很殊胜，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叫做体大？一一大乘，依着这个心呢，依着这个七种大乘心的相应心，于是呢，在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诸佛世尊条列出了十相殊胜殊胜语，也就是说啊，底下的十门不是无著菩萨自己的归纳。是阿毗达摩大乘经中佛世尊跟诸大菩萨共同的结论。如果你要讲大乘不共法，归纳下来有着十个特殊之处。所以本论完全是在如临清赏，在当时那个法会当中学习世尊怎么跟法身大士共同讨论真如，安立出十个差别的特性，如何跟二乘人不一样的大乘不共法的十种特性。今天呢先简单这样消文。好，我们今天到此。别忘了下礼拜带心经游赞啊。当然也不要忘了带本课啊，如果那句科句可以当作你们的工具书在家里。 好不好？